节目开始之前，为您介绍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宋淑华内科医学博士。宋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在山东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 Kingsbrook 犹太医学中心完成住院医训练，圣弗朗西斯医院和心脏中心担任主治医师，布鲁克林 OBH Interfaith 医疗中心内科住院医教学医生副总监。宋医生在纽约法拉盛医院担任主治医师。宋医生擅长内科疾病、慢性病管理，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心脏病、心律不齐、心悸、肝胆肠胃病、肾脏病、甲状腺疾病、前列腺疾病、头晕、贫血、气喘、鼻炎、肺病、发烧感冒、流感病毒、花粉过敏、皮肤病、风湿痛症、体重控制、定期身体检查，并提供抽血、验尿、心电图、疫苗注射、移民体检等服务。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专访的是宋淑华医生。宋医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从世卫组织的这个数据说起啊。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说，最近几个星期这个 COVID 病毒的阳性检测比例是有所增加。他原话说，导致了一些国家的住院和死亡人数增加。巴黎奥运会也传出消息说，目前至少有40名运动员感染了 COVID 的病毒。另外呢，根据 CDC 的报告说，美国全国 COVID 的这个病例仍然在增加，而且特别是加州的疫情要高于其他州。在疫情流行的这两年多时间里，其实我们时刻都在关注这个病毒的变化，那么从检测到治疗都有完整的流程。但是呢，解除了全国防疫措施之后，这情况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所以首先想请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正在流行的这个 COVID 的病毒，它这个毒株啊，在所谓传染性、致病性、感染症状等方面跟过去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 CDC 说报告病例数在增加，但是我们好像感觉不到像过去那么紧迫，这个有什么不一？
好的，新冠病毒从2019年底到2020年初在美国开始爆发以来哈，就是传到美国是202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开始有就是在医院里收治各种病例，那么基本上都是以比较严重的病例为主。在过去的这两年三年的过程中呢，大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新冠的新闻，就觉得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都有免疫力，然后就会离我们远去。但是基于新冠病毒它有一个高传播性，容易传播，并且这个病毒本身啊非常容易突变，它自己在优化自己的基因，然后使它自己呢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的病例随着时间的延长没有看到它减少，反而是一直在人群中啊，时而还有这样的一个病例的峰值。当然一个就是和它新的病毒毒株有关系，第二个是它的高传染性有关系，再一个呢，那么在两三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提高警惕，大家也戴口罩，然后不出去，尽量避免外出，然后 social distancing， 还有打疫苗，大家都很认真。那么现在呢，似乎大家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没有那么严格的去遵守这些预防的措施。随着这个疫苗普遍的来说，上一针的疫苗都得是一年以前了，大多数人哈，那么免疫力也逐渐在下降。放松了警惕之后，大家开始出远门，开始各种室内室外的活动，所以这都给病毒的传播造成了机会，所以导致了这种小的峰值哈此起彼伏。
我追问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或者说直接的理解为它的这个病毒变种之后所谓的传播力更强了，但是毒性是确实是下降了呢？
应该是这样的。对比最开始这个医院里真的是住满了危重的病号哈，确实是有很多年轻的相对健康的人也都病得很重。随着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啊，病毒的突变哈，它确实是就是比原来更具有传染性，可是呢致病性是逐渐下降了，这一点是相对好一点，让我们稍微放松一点。可是啊，这同一株病毒在不同的人身上它有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 症状，那对于一个相对健康的人再重新感染现在的毒株，也许就像得了一个感冒一样，有的人可能真的都完全没有症状，那么对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免疫力不是处于最佳状态，或者是自身都有很多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那么就算是这一个已经减弱了毒性的病毒，都有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
明白了，总结来说就是像您刚才解释的一样，相对于过去这个毒性是降低了，但是呢在每个人身上或者说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身体状态情况下表现力还不一样，就表现出来症状还不一样，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确实是这样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全社会都关注，我们个人也非常关注，那时候呢就有统一的检测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有更容易获得检测的方式这样的渠道，现在可以说大家不是那么主动去测它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说 CDC 监测到病例数仍在增加，什么这个传播力在增强，这个数据就按美国的这个系统来说它是怎么得到，是从医院系统得到的吗？
应该是从确诊的病例数来得到的。那么我们要知道确诊的病例数毕竟还是真正感染数的人数中的冰山的一角，毕竟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去抽出时间，然后症状足够重，然后才去检测，然后才检测到结果，那么真正的感染数应该说比这个远远的要大。
哦，明白，就是 CDC 监测到病重的那些人数量是在持续增长的一个趋势，所以他发出了这样的警示哈。
对，
明白了。那如果说面对现在病毒的这些新变种，根据前面您谈到的这些特点，包括对我们的健康存在的这些潜在的威胁，您觉得从我们个人再到整个州啊，或者说联邦整个的这个公共医疗体系，在过去我们熟悉的这些环节，比如检测、疫苗啊、特效药等方面，应该如何变化和应对呢？
我觉得呢，基本的防御措施和原来就是原则上是一样的，一个是避免人群聚集的地方，或者避免室内空气流通不畅的地方，减少接触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戴口罩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些很重要。那么如果有些人真的是感染到觉得自己不舒服，那么早去检测。另外呢，注意减少去传播病毒的这个机会。这方方面面都很重要，可以这样讲，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那么真正感染到病毒，那也会症状相对轻一点。除此之外呢， CDC 会针对新的变种的新冠会不会产生新一代的疫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秋冬会很有帮助的。
我再追问一句，就是说检测呢，我们过去比如说家里有十几盒会检测，那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比如说是不是一个病人到您这儿之后，您觉得他需要检测的时候，一般家庭医生会给他开这个试剂盒或者推荐他进行检测，然后疫苗呢，是不是他65岁以上了适合打疫苗情况，家庭医生会推荐的，是不是有这些变化？
确实是，如果是上一针疫苗啊，已经是六个月或者一年以前，或者是没有打全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尽量的把它打全。另外呢，我们也就时刻关注 CDC 是不是有关于疫苗的新的规定出台。除此之外呢，我知道就是各种急诊中心 urgent care 还有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他们都会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拿出诊断结果进行化验的。新冠疫情呢，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还会是此起彼伏，大家都要小心，不会马上离我们远去。
明白。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还发现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说有关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的这个 COVID 的病例呢，专家特别提到了当地的高温和山火的影响因素，想请您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 COVID 的这个病毒的传播，或者说它的病例在西部会有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换句话说呢，大家又在想，我们东部跟他们的那个气候不一样，不具备这样条件，是不是我们就不可能像他们现在那么严重？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那么严重呢，还真是蛮幸运的。可是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加州的这个情况呢，有它自己的自身特点，因为是高温的天气， 有空调的这个房间里，那么密闭的房间人群聚集就增加了传播的机会。再加上呢，前一针的疫苗都已经是差不多是一年两年之前的事情了，大家呢对新冠的这个免疫力又下降了，所以当这个病毒重新接触到之后，身体拿不出来这样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感染。再一个，当感染的基数很大的时候，自然病重的情况就是看得到了，很容易看得到。
我们说其实不仅是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 COVID 的病毒，包括流行性感冒或者其他病毒爆发的时候，我们常会说到免疫力啊，抵抗力，但是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总觉得是，就是你要仔细想，哎，突然觉得好像是一个挺玄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甚至它玄到像一种心理暗示一样，或者说是一种感觉，我今天状态不错啊，我免疫力不错什么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根据您这么多年的观察和理解，是不是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在同等条件下不感染不生病的一种能力，打引号的一种能力，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其实我可以展开讲很多，因为我们在医学院校的时候哈，其中的一门课上了6个月，就是免疫学，人体的免疫学，就讲了我们人体里面的，大家肯定都听到过白细胞。白细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警察，就负责哪里有入侵的细菌啊、病毒啊，甚至是自身的细胞，当有病变变成癌细胞的时候，白细胞都会站出来说不行，这个不能要，这个送监狱把它消灭掉啊，来保护身体的正常的一个运转。这个白细胞它要好好的发挥它作用，它也需要各种蛋白质啊，各种微量元素啊，来，它也需要你去睡眠啊，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好的状态，你开心的时候，当然这个整体的细胞整体的功能都会更好一点。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最近压力特别大哈，然后你看我嘴唇上都长那种水泡了，是不是上火了？这个病毒叫单纯疱疹病毒哈，很多人是会有的。身体免疫力正常的情况下呢，它被压制住，它不出来的，就是免疫力一低下的时候，它就赶快钻空子，就会表现出来，是不是？或者是也有一些人哈，就说，哎，我平时身体挺好，都一直没什么事儿，那健身完之后那一两个小时，就好像有点怕冷，吹冷风，然后就会身体有点不舒服什么什么的。那这个也是科学研究也已经表明了，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确实是给我们的身体一些压力，一些 stress， 运动过之后确实有那么一个窗口，那么两三个小时你的免疫力是要下降的。哎，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说正常人正常范围之会都会有一些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头脑和你的身体要连接起来，头脑要听你的身体，发自你身体的声音，有点累了稍微休息一下，就不要把自己折腾得过于疲劳哈。
我们跟着您刚才的讲述，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在回想自己跟免疫力的关系，身体状态跟免疫力的关系，确实好像影响我们的免疫力或者抵抗力的因素太多了。您刚才谈到，我们既要锻炼又不能锻炼过头了，既要锻炼，锻炼完之后还要保暖还要休息，好像情绪也是啊，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遇到愤怒或者悲伤的时候，好像免疫力也会下降。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跟宋医生交流过，宋医生特别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改变生活方式提升免疫力。那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生活方式包含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想请您给大家指点一下，就是具体从哪些方面我们从生活方式着手保护好我们的免疫力。
哎呀，谈不上指点，我其实也是在边去学习，然后随着这个年龄逐渐的增长哈，也是领悟到一些东西，结合我以前学习的医疗知识，所以想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其实这个压力无处不在，包括我自己从医学院校，然后在美国打拼，然后到医学院，再到住院医又是3年，然后在上了很多夜班的情况下哈，虽然年龄还没有到说是很大很增长，但是呢已经逐渐出现那种，比如说没有时间运动，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就 草草的将就一下，然后随便什么东西拿到什么就吃什么这种情况哈，时间久了我出现这种状态，那么我有的时候注意到路人中年发福，
现在大家特别说过劳肥，就是说我不是闲的，我是累的，没有时间调整状态，
对对，然后呢或者是有的人就是走路姿势不是太好，比如说弯腰啊驼背啊，这个精气神就差了一点。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压力有多么大，多么多的烦心事儿，你每天呢如果是能抽出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把你的心把你的 mind 放到你的身体上去感知一下，这个叫 body mind connection， 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对身心都比较有益。如果你能给出自己每天5分钟、10分钟、15分钟一点运动的时间，拉伸的时间，我觉得呢 overall 不只是对身体的体能哈，还有长久的对心理都是非常好的。
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抬杠啊，因为我这个疑问可能也代表着大家的疑问。您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听从身体内心的需求，可能有些朋友会像我一样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嗯，那我晚上就是想吃顿火锅，我就是想去撸串，我就是觉得自己这时候累，不想运动，想躺平，想在床上赖着懒着刷一会儿手机，听从内心的需求，我岂不是就堕落下去了，会越来越胖。您刚才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边界，这个边界我们怎么把握呢？怎么样是一个既听从自己内心的需求又是自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举例哈，自己是个吃货，100%的吃货，从来都是吃到自己想吃的味道，这个还有吃到的量，这个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一顿好饭不能解决的事情，就感觉是这样。那这顿饭其实也变成了一个就是有一点点像是上瘾的一个行为，其实和吸烟和喝酒都差不多了，相当于这顿饭会 control， 会控制这个人。那我就想，难道真的他要 control 控制我的一辈子吗？如果想改变这种趋势哈，似乎就是说这个生活模式必须得做出改变，一天改变一点点嘛。所以我当时是这样做的，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这么不想吃青菜，那我一个星期就吃一顿好了，就是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这时候就发现，哎，原来也并不那么难吃哈，也可以吃。慢慢的就发现，其实吃完这个身体可真舒服啊，很轻松啊，嗯，同时慢慢的又带来改变。
宋医生非常坦率地分享了自己这个变化的经历啊。那今天既然聊到这儿，我也说一说我个人的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两次下决心，一次是大概在自己33岁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大概在这一次疫情基本快结束的时候，两次都是因为看到了那个化验单，甘油三酯高，然后还有那个就说那个坏胆固醇是低密度胆固醇吗？啊，那个特别高，还有什么高？哎呦，我就吓坏了，所以就开始运动。最近的一次我大概用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减了15磅，然后当时我那个家庭医生说，哇，你真厉害。我说不是我厉害，是你们这化验单厉害，可把我吓坏了。我说你们这个化验单比任何动力都要强。但是呢，要做到一种平衡，包括宋医生刚才谈到的一种状态呢，我觉得就特别符合咱们说中华传统文化就讲的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啊，要把握一种平衡。那么在咱们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好多我们从小就认为好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早睡早起啊，不吃生冷啊，特别是到这儿很纠结的不喝冰水啊，还有要吃8分饱啊，疏解情绪啊，控制愤怒啊等等。那这些呢，当然东西方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发现美国有专门的学科告诉我们怎么管理情绪啊。那我们就说基于我们已经习惯的中华传统文化从小接受到这些影响，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您觉得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坚持下来之后是有助于我们保护自己的抵抗力，提升自己免疫力的呢？
嗯，好的啊，我觉得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哈，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呢我也经常跟我的病人讲， 比如说在看甘油三酯啊，在看胆固醇的报告的时候哈，我就说每天的生活习惯，你每天的一个决定，你如果有个不好的习惯哈，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晚睡，你每天重复重复到八九十岁，那就有非常大的影响了哈。比如说是一个早睡的决定，比如说吃得更健康，少吃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的这个决定，日积月累，最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
您说到这个呢，我还想就是替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有慢性病的这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要注意饮食啊，要增加锻炼，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其实他在饮食方面，在运动方面的可选择的范围就小很多。我突然想到，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是不是每个人其实在除了自己平常不舒服，看自己常见病之外，还需要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多联系，制定一份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从饮食到生活起居这样的一个方案，来保护自己和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呢？
哎，确实是这样。如果是有慢性疾病的情况下哈，那就是要在在你身体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去安全的进行，最好是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心脏科医生商量。又回到刚才您讲的这个话，就是凡事都有个度，那每个人的度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同一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他这个度都不一样，是吧？所以就是你在安全的进行运动的同时，听从你身体的声音，然后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呢，慢慢提升自己的身体的忍耐的能力和运动的耐力，这个呢我觉得会呈现一个最好的精神面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嗯，其实严格说，您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的这个话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治疗了，已经是健康管理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了啊。那么我们可能多数人谈到来看医生或者说来诊所去医院，都是说哎哪儿不舒服了，生病了啊，去诊断一下，然后那个就用各种影像诊断，然后下个定论，然后吃药打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通过科学的健康管理或者改变生活习惯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在您面对患者的时候，就这种方式能不能有效的，或者说有证据它能和治疗方法吃药打针结合起来，这个效果是不是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呢？
啊，这个又是很好的问题。当然是这样的，咱们中国的古人哈讲过治未病，就是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去治它，就去预防它。所以对广大的人群，基本上每个人都适用。我们确实是可以身体力行，活出更好的自己，更健康的自己。那么对于已经有慢性疾病的人，或者是逐渐的年龄渐长，慢慢的出现各种身体的隐患的这些朋友们哈，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我们想盖楼，盖到九层楼，我们的目标是盖九层楼，可是这第一层楼地基是一定要打的，是不是？是不能忽略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好的睡眠习惯，还有运动，这个就是第一层。第二层比如说我们要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并不是说马上就开个药就吃药就可以了，病人还是胡吃海喝，还是每天吃这些东西，那这个药物的效果应该也不会太好。第一层楼就是要控制饮食，吃对了看一看效果，如果效果不好吧，再上第二层楼，第二层楼就是增加运动啊，第三层楼第四层楼才是药物，才是药物去干预。对，
您这个解释，我相信很多人就特别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胆固醇这个事儿，好多人就觉得是不是吃了药之后，哎，胆固醇这事儿就交给药了，加大那个药量，我该吃什么还吃什么，原来不是这样，是吗？
对，可以这样说，化验结果显示的是高胆固醇哈，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让病人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对，可以去咨询一些营养师，然后吃的对的情况下，我们三个月再测一次，看一看在吃的健康，改变这些生活状态的情况下，胆固醇能下降到哪里。如果都已经好了， 那是不是就不用吃药，改变生活习惯就已经改善了这个情况？如果在改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那还是胆固醇指标下降了一些，但是还是高，那我们是不是再增加运动，运动也可以下降一些不好的胆固醇，结合上，然后是不是如果它有改善的情况下，也许就一个小剂量的药物就可以控制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真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基础，这个 foundation 是健康的基础哈。只有这个基础好了，你才能盖出很好的楼嘛，才能正嘛，是不是？
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改变，就是过去讲到一想到医生就是看病，就是如果说更深入的跟医生的交流，其实是我们健康管理的这个专业科学家，而且有这样的感觉啊。最后还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诊所的情况。
那我的诊所呢是在两三个月之前开张的。我原来呢一直是在医院系统里工作，主要是收治这个住院病人。我在Jacoby 还有在 Long Island 的St. Francis Heart Center 也工作过，然后在布鲁克林的医院系统也工作过。那么我逐渐呢觉得自己的经验在积累了，那么我特别想服务于华人的社区，所以决定在法拉盛开了新的诊所。那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吧，欢迎给我们诊所打电话，可以咨询一下。我就希望我能把我这些体验能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的生活能过得更健康更好一点，能活出正能量，让我们的整个社区都更好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宋医生生动精彩的讲述和解读。我们也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康平安，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是由纽约著名的华人医生们义务为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医学健康普及教育知识，不能作为听众个人的实际病况诊断。如果您有任何病症疑问，请尽快前往预约看您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来做详细检查和评估治疗。